善男子，缘何名为波罗蜜也？谈波罗蜜乃至智波罗蜜，波罗蜜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，如果按照梵文的原意把它翻译，就是彼岸道啊，是我们中国文法就叫做道彼岸，目的达到了，这个功德做究竟了，完成了，叫做道彼岸，是究竟，正在做正在修的时候就叫做度，度度是正在修的过程，道彼岸是达到目的啊。怎么叫做波罗蜜呢？先说这个度是事实，不求内外果报，不观福田即回福田，是一切财，心不吝惜，不择时间，是故名为事波罗蜜。在修布施的时候，他不会把这个布施的功德求内外的果报，内指这个身体根身，也就是正报，指我们人的这个身体，求这个身体，例如说身体生在人间是大富大贵哦，很有名位，这是正报的好处。外指器件，也就是衣报，指个国土环境，衣报所用的一切万物啊，这是外。那么富贵的人，地位高的人，他所享受的环境各种都是非常的高，非常的好啊，这是外在的享受啊，这是果报。他不会祈求得到这个身体上的富贵外境上的种种的好的环境的享受，他不会求这些果报，他布施的目标不是求这些那么所谓如果是住相布施，只是三天福，犹如两箭射虚空，势力尽剑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。那么他修布施都多爱着这个世间享受，目标就是求断烦恼了生死，成佛道度众生。那么因此他不求这个世间的内外果报，他在布施的时候也不去观察什么福田非福田哦，这个接触我布施的人是个福田，那我就发心布施，不是福田普通人好像不是悲田净田恩田，那我就不布施，他不会有这种分别心。不管对方来求布施的是不是福田，只要他有需要我就布施给他施一切财心不吝惜，所有的财物只要他有就愿意拿出来布施，不会有坚吝之心，不会有所爱惜，只要有布施的因缘他就发心布施，他不会爱惜，也不显得时间哦，我什么时候才布施，什么时候不布施，他没有这个规定，碰到因缘可以布施的时候他就布施。那么如果能这样子做的，那就能够修四波罗蜜了，也就是四波罗蜜就能修到圆满是故名为四波罗蜜，由此布施就能到彼岸因为他不求人间果报不求天上的果报，所以他就能够达到究竟涅槃的彼岸。乃至小罪虽未生命尚不悔犯，是故名为戒波罗蜜。持戒要持到什么程度才算到彼岸呢？严重的大戒当然不能有所违犯，比如杀、盗、淫、妄那么这些严重的根本罪、性罪当然不止违犯，就是其他的小罪，很微细的小罪，例如出家比丘、比丘尼戒的这个第五篇、第七句，很小的微细微仪罪，看这个小罪啊，他看跟大戒一样去受持，就是为了身体生命尚且不敢毁犯， 何况不是为身体生命呢？虽为生命尚不毁谤，这就是前面讲的六重戒里面所说的虽为生命啊，乃至一直悉不饮杀，虽为生命乃至一切都不可以偷盗啊，这就是说到对维系，就是如果不去杀蚂蚁，生命就会丢掉，他也宁可让生命丢掉而不去杀蚂蚁啊，这就是虽然为生命尚且不去毁犯所受的戒罚。假如他持戒的心到了这种程度，哎，这个人就可以修戒波罗蜜，而且持戒就可以到彼岸啊，究竟完成。假如还没有这种的心啊，没有这种持戒的心，就小罪跟大罪平等看待，平等受持啊，不去分别哦，小戒马马虎虎，大戒才用心，他没有这种分别心，一样的，通通都是一样细心的去受持，不让他有所违犯，那么这个人持戒度就能修到究竟到彼岸。乃至恶人来各其身，忍而不嗔，是故名为忍波罗蜜。修忍度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圆满呢？那要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割力王割切身体，戒戒之节啊，这个忍辱仙人的内心啊，他不但是不会有这个烦暴之心啊，尚且不起嗔恨心，一念嗔恨心都不会升起的，所以这就是所谓恶人来加以割切他的身体，再痛苦他也能够忍受，不会动嗔恨心。假如到了这种的境界，那么这就是修忍波罗蜜，他的忍度就会修到彼岸啊，究竟圆满。乃至两个字是超略，略掉其他容易忍受的境界，比较容易忍受的小事，不伤身体的小问题，那当然更是能够忍受了。三月之中一句赞佛，不休不息，是故名为净波罗蜜。精进波罗蜜要修到什么程度才算到彼岸究竟圆满呢？像释迦牟尼佛往昔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佛萨佛面前啊，一个脚站住，一个脚表示跪啊，那么合掌在佛前以天上天下无如佛那一座巨松啊，赞叹了七天七夜，这里说的时间更长，三个月，三个月九十天，那么长的时间他都能够以一首巨颂连着不断的在佛前赞佛啊，不休不息。假如他的精进程度到这种的情况，那么这个人所修的精进啊就能到彼岸，所以叫做是故名为净波罗蜜。具足获得金刚三昧，是故名为禅波罗蜜。金刚三昧也叫做金刚定，三昧就是定，也叫做金刚预定，这是指的等觉菩萨最后要破最维系的一分三相无明，这份最难断的三相无明断掉了就成佛了啊，所以那种的功夫啊，由般若智升起来的那种的金刚预定，这种的禅定功夫以般若智慧配合，能够断出最维系的身相无明的一份，就能证佛国。所以这个定啊，坚定犹如金刚，所以叫做金刚三昧，金刚预定啊。那么这个八十规矩颂里面金刚道后亦属空，就是指这个啊。那么如果具备这种条件的，那就叫做禅波罗蜜，那么禅定的功夫就到圆满了，因为这个身相无明破除了就成佛了吗？那不就圆满，是最圆满的了。善男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具足成就六波罗蜜，是故名为智波罗蜜。如果是般若波罗蜜，那就要把前面五度通通都做好， 般若度才算圆满，因为前面五度都要靠般若来领导他。所以大智度论说五度如盲，般若为导，不是实践忍辱精进禅定这五度好像是眼睛看不到的人，只有手脚可以走动做办事。那么般若波罗蜜就是他的眼睛，般若为导，般若就是他的眼睛，没有般若度来领导他，五度是做不好的，也不能到彼岸。五度能够到彼岸完全是靠般若度，那些波罗蜜那些到彼岸通通都是般若，没有般若他不能到彼岸。那么因此之故，前五度通通修好了，到了成佛的时候才算是六度圆满，所以说善男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就是成佛的时候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。得到成佛，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，当然那个时候才算是具足成就六波罗蜜，六度才算圆满，成佛了，六度圆满了。那么到了六度圆满呢，也就是般若智度圆满，是故名为智波罗蜜。要到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般若度修到圆满了。那么这个六度的形象就到这里一段落了。后面是总结上文的文字，善男子，菩萨有二，一者在家，二者出家。出家能进六波罗蜜，是不为难；在家能进，是乃为难。何以故？在家之人，多恶因缘所缠绕故。这个每一品的结文都是差不多的啊。如果这个在家菩萨能够像前文所说的一一都做到啊，能够修六度，能够把它做好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啊。那么这个两种菩萨当中，出家菩萨他是专家，要修六度完成应当是比较不会困难，在家人能够修到六度清净圆满比较困难。原因是因为他在家人呢，有很多的家庭环境的种种差别因缘缠绕住他，所以他修起来就比较困难了。这是赞叹在家菩萨能够把六度修得如法圆满是比较不容易的。这是六波罗蜜品第十八讲完了。